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来讲的是社群，那这一次呢，不是在讲我自己了，不是在讲我的概念了。
天哪，那你要讲谁？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花了40000块钱，然后去上了一位老师的端音的课。哇、wow ，对，那有时候我就是很喜欢这样啊，就是我会隐身，然后呢去看看别的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吗？
后来其实他有认出来啊，对他有认出来，对，就是因为太红啦，没办法、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好，那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花了40000块钱哦、嗯。那这位老师呢，他叫做戴萌，他在抖音呢是一个有名气的网红哦，他在台湾的 TikTok 国际版，然后他有200000的粉丝，而且他创造了非常多的百万流量的影片。嗯、那我就有一点就抱持那种学习加找茬的心态去参加，我就记录了一些心得啦。那也许会对大家就有帮助，那大家可以继续听下去哦。这一集我们会分享蛮多的东西的哈、哦，
我觉得蛮厉害的。
好，所以你的心得是什么？你稍微先讲一下。
我自己的心得吗？就是觉得我们在对的方向上前进，
我们的理念跟他们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包含太多的那种
剪辑的那一块，
剪辑的那一块，我们自己因为给学生的东西是比较有迹可循的那个成功路径，
对，
可是他们的剪辑是需要个人有一些 sense 在的，他需要有一些经验，再加上他要秀得到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
网感，那就是所谓的网感，
那就是所谓的网感，那真的就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东西。
对，我们也是一直跟学生说要有网感。
对对对，然后对于我来说最惊喜的，真的就是他们。
等一下，不能说，我们先慢慢来。嗯，晶晶最惊喜的那个，我们 ending 再公布，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我学到的三件事情好了。
哦，对吗？
第一件
这么快就开始？
对啊，不然呢？
好、
哦，好，第一件事情呢，我学到的是。大家知道抖音系统会推荐多少的流量吗？
你说自然系统吗？
对，抖音的自然的。
我跟你一起上课，我现在还要回答你说
不用你，
我不知道，我知道。
不用不用不用，就直接告诉他们了。大概会推的话是 95% 以上都是陌生人。
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就算今天是戴萌老师，他20万的粉丝，
是啊，
95%，
他有给我们看数据啊。
对，我要帮人家问嘛，
okay,
我当然也有上课。
好，好
就是说，假设他200000的粉丝基数了，但他今天发一个新影片，还是有95%的流量是来自于抖音给他的陌生人吗？
陌生人的意思是指还没有订阅他的人。
对，就是就算他已经200000，他也会有这么多的。
对，
哇！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生态跟 IG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比如说我的粉丝有18.7万，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影片后台，如果我那一部影片呢有250000人观看的话，那他大概60%-70%是陌生人。
嗯，
剩下的40%是自己的粉丝、
嗯，
但是这是后来跑出来的数据、
嗯。
刚开始的时候，他大概是会先给粉丝看。那、我自己试过，我最近有一部影片啊，它就破了60000人观看。
嗯、
那一部破60000人观看的影片里面，它的数据的呈现就是粉丝大概占了80%。那通常哦，这个是好数字哦。为什么？因为粉丝占了80%之后，60000的影片对不对？它接下来就有长尾效应。
嗯，
它就会因为出圈了。就是他会逐步的再给新的可能上了探索啊，或者有人关键字搜寻啊，会被排在比较前面。
嗯，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样都是现在集中在做短影音 ，IG 的长尾效应会比抖音来的长一点哈。
对，
然后他一开始推出来的 IG 的粉丝量就会。占一开始这个影片的蛮大的影响，
对，会有一些占比，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会有7%的人会先看到，
对，
然后再慢慢往外扩。可是抖音是完全反过来，
他是直接扩给陌生人看，
他给陌生人看看陌生人喜不喜欢，再决定要不要再往外推嘛。
其实这有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就是抖音的预设初始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身为一个使用者，你一点进去的那个画面，在抖音里面是陌生人的页面，然后它都是一部完整的影片，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滑掉，所以抖音的演算法会去探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进而推给你类似的影片。
哦，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落在推荐那个页面，但是 IG 进去就是在你追踪者的那个页面。
对、
哦，
所以 IG 的一开始的初始页面是你追踪的网红、或是你的亲朋好友、你有在追踪的人啊、那你 丢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去把它看完。
嗯，
所以这两个 app 它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它的比例差这么多在这边。
嗯嗯嗯。那现在啊都在做短影音嘛，那大家在 TikTok 上面现在有200,000的粉丝，他可以透过 TikTok 直接变现吗？还是他们会再把这些人放回到 IG 啊，或是 FB 啊，或是其他的平台再去做变现？
其实因为在抖音里面他那些人的粘着度并不是很高，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内容出去之后他大部分都是给陌生人看。
嗯，
所以陌生人要相信你，如果你要卖一个比较贵的东西，你可能卖一个十几二十块的东西，嗯，或是台币一两百块以内的东西，也许就不用建立那么高的信赖度。
嗯， 嗯， 嗯，
可是如果你要卖的是高单价产品，比如说像这位戴蒙老板啊，他叫做戴蒙老板好机车，
对，
然后他卖的是机车，二手机车。那所以像他的账号的话，你如果说单纯的跟他看了一部一分钟的影片，你要跟他买机车不太可能。
嗯嗯嗯，
所以一般来说齁，抖音的创作者还是会把流量导到 IG 去，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稳定流量。
嗯，因为像刚刚说的 IG 那边一开始都还是粉丝会看到，所以粉丝的黏着度会高一点。
对，
嗯，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我觉得第三个我学到最多的事情啊，
嗯嗯，
就是体感温度，不是体感秒数，不是体感温度。就我们不是会有一个气象局最近发明了一个新词嘛，就是体感温度，就是说你感受到底多冷，跟实际上这个气温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是是是。
那现场其实戴蒙他们就有做一个体感秒数跟实际秒数的差别
的体验啊。
对，对，你那时候体验的时候，你有觉得很神奇吗？
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之前自己是没有所察觉的。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体感的秒数。
好，就是这今天在你不知道这一部影片的时长有多长的情况下，你先去看，把它看完，然后你凭自己看完的感觉说出几秒。
对，
然后我们再告诉你实际这部影片几秒，如果你感受到的描述比实际影片少，那这部影片成功的几率就比较高。
对，因为一般来说它如果是一个一分二十秒的影片，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只有四十五秒的感受，嗯，代表说诶这个影片的知识含量也好，剪辑的节奏也好，嗯，都是可能会更扎实的。
嗯，
对，
嗯，
那如果说今天你那部影片明明就是一分钟的影片，但是你觉得这部影片度日 如年、
嗯，
你看完都觉得一分半的，嗯，那其实这个影片的效果就不太好。
对对对对对，
对，他的意思是这样。你那时候看完他们的影片之后，你确实是有觉得体感秒数比较短，对不对？
对，但是通常只会短大概二十秒，
那就很多了，好不好？二十秒很多，欸，
对对对，那就很多了。
一部短影音只有一分十秒或是一分钟的话，二十秒超多的，好不好？短二十秒超多的，
对，
嗯
嗯嗯嗯。
那再来就是，你觉得抖音跟 IG 的影片寿命它有什么差吗？我们刚刚有稍微聊到啦。
对，其实刚稍微有聊到一下，因为刚刚有说 IG 的长尾效应会比较长，所以意思是说这部短影音它会被推出去的时间线会比较长，因为它会慢慢，我们以前提过一个概念，就是7%再往外7%再往外一直往外这样子。
对，
抖音的话，因为它一开始就给你大量的陌生人，那那些陌生人很快速的就会告诉你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对，
所以他很快就会决定这部影片是不是他不会再推了。
对
对，
很快哦，
很
快，
大概多快？你跟大家讲一下，
两个小时到两天，对不对？
对，
很夸张，
欸。所以两天之后，你就会知道这部影片的效果在哪里，在 TikTok 上面。
嗯，
可是他们上次又有提到，如果你现在的粉丝人数不够多，
对，
你现在的影片做完如果没有推出去，你后来成功了，你可以再试试看把原本剪好那支影片再发出去看看。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知道。
哦，好好，我要讲一下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我有提过一个概念，叫做你的信用评级。
嗯嗯，
你的账号分数高不高？
嗯，
你的粉丝如果多，你账号分数高，你丢出去的内容就比较容易爆。
嗯，
你的账号如果分数不高，你的粉丝人数低，你账号分数相对来说不高，你又不跟人家互动，你又不跟人家按赞留言。
嗯，
那你的账号本身的评级就会比较差，
嗯，
那一旦差了，你要让它再提升就有点困难，所以你丢影片出去的时候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嗯嗯嗯，
这个是也是我们自己其实在玩 IG 抖音的时候都有发现的啦。
嗯，
对。好，那再来呢，就是我花了那么多钱啊，
嗯，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钱，一个人3万，两个人是4万。
对，
所以我就 也带晶晶一起去，这是我们算是进修年度进修，
它算是一种花钱消灾的概念。
然后
他本来叫我去上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情愿，想说哈，时间好长哦，
而且有什么？
哦、
而且是两天呐、啊，这堂课是两天12个小时，
对，而且是两天的时间，我就想说，我听你讲就好啦，你是我的老师，我每天都听你讲，对不对？我何必呢？
可是不一样啊，你不觉得听人家讲其实不一样？
对对对，当然，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再直接讨论起来的话，你不用再重讲一次嘛，因为我概念已经有了，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你带我去上这堂课的。你看我都没有睡觉，我乖乖的在那边做笔记。
有那堂课没有人睡觉啊？
没有，我以前如果出去上课，我可能会眯一下或者什么的，打瞌睡之类的，因为不一定这么的会让我
全神贯注，
对，一直持续都很有精神。
哦，还好你这次表现很好啊。
好好好，那我来换我来问你有没有注意听老师说什么好不好？
我想要先讲一下那个他其实现场让我们拍摄那件事情。
哦，好啊好啊，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环节。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小班制啊，
很小，我们才24个人。
对，像我们之前开那种大厂的，真的很想互动也有点难。
我觉得他让我们实际上练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不是要我们去现场拍一部吗？
对。
然后每个人一开始上这堂课的时候，有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是，你要填一个问卷，
70几题、哦，
70几题，你要把它写完。
对。
然后这70几题的内容，你就会觉得他要把你的身家调查全部都弄出来，
没错。
然后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定位啊之类的，这种全部都要有。
你自己觉得自己的优点，跟你觉得别人怎么看你的优点，
对，
这些都要写。
你还记得我写的什么优点吗？
亲和。
然后还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从小就擅长的事情，
很会跟女生相处，
对、
啊，很厉害耶。
这个是很厚脸皮自己讲，对。
可是这是事实啊，因为你身边的女生朋友真的蛮多的，
对，现场呢我们就有练习。那你讲一下我们那时候练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没有，我跟你讲，他一开始说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练习对着镜头讲话，那我们就很自然，你不用想太多，那主题就是你在高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哦，你记得的是这一个。
然后就在旁边就崩溃了，我想说关我什么事啊，
对，要讲什么。
对啊，我怎么知道啊，那很绞尽脑汁一直想。那你刚本来要讲的是哪一个？
没关系，我们先把那个高中最疯狂的事情讲完啦。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哦，因为我们是分组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组派一个代表就好，就想说，哦，太棒了，那当然是我老板出马呀，所以说就把你推出去就对了。然后他就真的是一个人讲一小段，大概3分钟以内。
对，3分钟以内，
就是练习对着镜头啊，然后练习把我们课程里面有提到的一些架构放进去。
对
对，
起承转合啊。
对，这个起承转合其实真的我们课程里面也有讲到，但是因为它这个是直接透过实际练习，
对，让你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对，其实就可以感受到有没有起承转合的差别。
其实当天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有一些小 paper 哎。你有发现吗？
有。
我用了什么配播？你说。
首先第一个是别人都是摄影师问他说，你在高中做过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还是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通常都是人家一个提问，然后对方就开始回答嘛。
没有没有，他们也会这句话，他们也会说可以讲吗，或者是说说这个好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啊你有怎么样过吗，他们也有反问他啦。
但是你的第一句是反丢一个问题给对方嘛。
哦，你有没有在高中被丢到荒岛，然后野外求生72个小时都没有人哦。
他反而是用提问的方式在跟镜头做互动。
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算
他的那个开头不厉害。
就算他那个开头剪掉了也没关系。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开头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爆点，所以他就自己改了这个故事的主轴，他把这个影片的主轴拉到自己的身上去了。
对，这就是把焦点要放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这一招要教大家。
对，他现场直接做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做过的。
对，他们其实都是顺着他的问题问。
对，
或者是他们会问说什么啊？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说你高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丢蟑螂在老师身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种。然后我就心想说这个故事不能讲啊，因为对自己的形象并不好。
没有，而且这个其实又很考验你跟那个摄影师的默契，就你不知道他问的问题会不会是你希望他问的。所以你可能就要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问到你想要回答那个，但那部影片就会变得很无聊。
对
对，所以他把主导权拉回自己手上，
这是第一招。但
对，
然后呢我还要用什么招？
然后后来因为起承转合，他中间要转嘛，
对，
他就要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它是一个有什么样意义的故事，你为什么要传达这个东西。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当下其实有一招，它不是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个起我拉了它回来，对不 对,
对，
我把它拉过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我的承做得很好，可是这一点我觉得现场没有人发现，
因为我刚才没讲到，那你来讲一下好了。
我拿出来手机，我先准备好无人岛的画面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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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直接给他看无人岛在这里， 然后你看长得像这样哦，然后那个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下是坐在一个位置，如果说我们是实际上拍摄的话，如果我们去高中拍，我们可以给他指不同的场景，
对，
比如说有教学楼啊，比如说有那个教务主任啊这种的，可是我这一次是没有这样子的工具的，所以我又在国外读书，我又怕大家其实没有这个共鸣，所以我就直接拿出手机，我先把无人岛找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长这样，他就觉得哦，然后立刻有画面感，然后再往下带，才带到转，然后转给你讲，
转的时候他就丢出一个更厉害的，你在高中的时候学过开飞机吗？然后我们就傻眼啦，想说谁高中学开飞机啊？
可是因为在纽西兰那个高中，他们是纽西兰是农业的国家，所以他们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那如果说你要学会撒农药，那你就必须要开飞机去撒。
对，他就讲了一个更劲爆的，比荒岛求生还劲爆的，
对，
开飞机，
这就是起承转合啦。
那你和最后是怎么 ending 这一个故事？
我说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60岁以后 你最想要跟年轻人自己说什么，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是希望你不要后悔，然后你要勇敢的去尝试更多的挑战，然后我好像就是把它包成这样子，
应该是啊，我们不太记得了。然后还有做另外一个练习，
对，
也是蛮有趣的。
戴蒙老师当场临时做了一个接法，
对，他当场就是说我们来拍一个主题，
我有一个方法，影片的开头是他这也下了一个钩子，
对，
其实影片的开头的钩子很重要，他下的那个钩子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情人说谎了，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要教你一个办法。他就在现场做了一个街访，然后这个街访的内容呢，就是其实他的 ending 要带来是短影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对，但他的开头是吊了你一下，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情人说谎了，然后他就在现场访问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他其实也有预设好他为什么要做那个问卷调查，因为他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先问了一个夫妻，
对，
然后再问了一个同事，
对，
然后再问了一组他们是母子，
对
对，那做完了这个影片之后呢，他就把它丢出来，大概现场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去剪辑，把它变成一部可能会丢到抖音的那个画面。对，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就用了很多的技巧，那这个技巧呢，刚好也就是晶晶他学习到的东西吧，对不对？
没错。
那你分享一下你学到了什么？
那我考你哦，你有没有认真上课？
好，
一支短影音里面，假设它60秒，它会放几支音乐？
反正不要只放一个。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同的，他没有强制你一定要放几支，可是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同的节点的时候，你可以有不同的音乐，让他们有多层次的感受。那他平均抓大概抓3到5。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教学生的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学生很喜欢追求音乐的流量，音乐带给大家的自然触及率。
对，
那他们这个做法是他们已经剪好一支完整的影片了，
音乐也选好了，
音乐都选好了，
也都插在里面了。
对对对，因为它不止一支音乐，所以他就会放弃这个音乐带给他的自然流量。
对，他有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特别举手问这个问题。
对，那你来讲一下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认为影片的品质比较重要，然后呢他认为就是在你选择的这个音乐啊，可以是你的观众的一个动机，就是他看影片的一个动机，比如说像抖音的话年轻人比较多，那他可能就会选用电玩的风之谷的音乐，然后让大家会有共鸣。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讲他街访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有第三对，他是一对母子吗，他就会用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然后让这个音乐跟这个画面是有一个和谐感，而不是只是我们可能为了要追求音乐流量，然后他就是一直用一个背景音乐同样的，然后都没有去更换。对，然后他也会在影片里面加很多的大概加一些特效音，对，比如说当他讲到一个重点的时候，他会有个特效音，然后当他讲到某一个重点句子的时候，也会有把那个句子用黄色的黄标起来。
哇，你讲的比我本来要表达还要多，哎，太棒了，
真的哦。
对对对对对，我本来想说只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音乐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走吃那个音乐的自然流量，但是如果你希望这部影片更丰富一点，更符合当下的每一个画面带给大家的故事感，那你就可以做本来把音乐放进去放好的这种选择。
我后来有实际上在 IG 测试啊，我觉得流量并不会因此变差。
对，所以音乐是否选择平台内建的，其实影响不会到最大，但是它影响到你这部影片带给观众的丰富度，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体感的描述。
对，
因为你换音乐的时候，也许它就情绪 上切换的，
对，
所以他可能不会觉得这部影片很长。
嗯，好，那再来啊，这个其实之前我们课程也有讲到，那我再来问你一次，完播率、爱心数、留言数、分享数、收藏数，哪一个数据最重要？
其实是完播率最重要。
哦，
但是这个完播率又不能够是发那一种就是很短的六秒钟、十秒钟那种影片，
不行吗？就是我一开始不会啊，那我就是发一个迷因梗啊，十秒啊，
可以是可以，但你带来的粉丝可能就不会是你要的那个质量了、
啊。那这样子，他们在追求完播率的时候，通常会以几秒钟的影片去做一个基准，
五十秒吧，我记得。
五十秒左右，
对
不 对,
对不对？大概是五十 秒。我记得他看课是说五十秒。
对，五十秒左右会去看说他带给你的数据。
嗯，
所以你说完播率最重要、哦。
五十秒如果能够完播40%的话，你这部影片就很厉害了。
多厉害？
可能会破百万，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那个意思吗？
是啊、不是人家跟大家讲嘛？
对吗？他是这个意思嘛？
是这个意思。
五十秒能够完播率破 40%， 那就是破百万的意思了。
对，他这个是依照他自己的那个影片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
这个、没有系统没有告诉你，但是
对对对，
完播率他自己的观察是这样。
嗯，
那他也有，因为再来就是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数据其实我一直也在想要跟读者们就是说、嗯、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年度陪跑班的学生，
对，
比如无论是杰乐先生或是我们自己的都好、
嗯、
那有些同学就会做出一些短影音，他们可能有不错的播放量、
嗯、
他们就会说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没有什么，他会说为什么没有转单，为什么没有人当粉丝、
嗯、
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其他的老师他们怎么看这个数据的。
好啊好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部影片有1000个观看，好，那你可能就只会有一个留言，就代表其实已经达标了、
哦、
好、
哦、
因为会留言的人代表他看完了，
有道理，对。
好，那再来就是你如果有1000个观看的话，你可能会有10个赞、
欸嗯、
是100个赞，对，1000个观看可能会有100个赞，就是10%、嗯、但是这个是10%，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
嗯，
真的很高，
嗯，
一般来说可能你有个2-3%就已经很好了，
嗯 嗯, 嗯，
这是老师跟我现场其实都有这个感受，
对，
那再来就是分享数，1000个人看可能就一个分享。
哇、
wow, ，对，
会不会很严格？
其实不严格，这是真的很，我觉得很实际的数据。
那我们现在还没做出爆款影片的学生，心在滴血。
对，因为我看到有些同学就会说，哦，我的影片有5000个人看，为什么我都没有人留言，我都没有人什么？你现在明白了吧？
嗯，
其实这是一个基准。
嗯，
然后再来就是收藏的话，就是每500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收藏。
嗯 嗯, 嗯，
对。那所以说呢，完播率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嗯、
那完播率也不是要求观众必须从影片的第一秒看到最后一秒才能够被计算在里面、
嗯嗯、
因为每一个平台的计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们学生应该都知道，
对，
我们之前有讲过蛮多次。
好，那还有呢，
嗯，刚刚你有说嘛，不能追为了追求完播率只出10秒的影片、
嗯、
那里面如果他今天是50秒的影片，他又怕太久很无聊，他至少要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在里面吗？
他要有传递这个影片的价值，然后转折、爆点跟节奏
哦， oh.
不能够因为刻意去追求短秒数而忽略品质。他其实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起，它、嗯、可以起的要有钩子，
嗯，
但是你要有一些地方是你要有节奏感的，
嗯、
比如说你起的那个钩子是急促的、
嗯，
但你就要在沉的地方的时候拖一点时间。
对，关于拖一点时间这件事情呢，我当时也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你要影片的节奏感。
因为之前呢，我有时候会一直很追求，是不是每一个节点都会让人家觉得哇哇哇，就是有一种哇一直哇那种感觉。但他们说，如果一直哇，那它不就是一个广告片了吗？
对，
就是它永远只有展现最优势的地方。
比如说啦，比如说当我们在拍一个礼物开箱的时候，
嗯。
你势必还是要留一点秒数放在你拆礼物的过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让你一开始给一个悬念，这礼物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嗯、
这个是一个悬念嘛，对不对、嗯、这是起嘛、嗯、那你在沉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一点拆礼物的画面，因为大家是愿意等待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对
对，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
如果以前我会剪掉，但是我看你最新剪出来那个版本，我觉得那个等待确实是会让我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对，
就算我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
对，
我还是觉得那个节奏让我觉得哦，我可以等，但是它没有很久哦，那个等待真的没有
很久，那个等待真的就是
两秒到三秒，
三秒。然后在那个等待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字幕， 可以让他延续一个期待感，
就他其实有一些重点还是会抓住他的，
对，然后他有这次我觉得他剪片里面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会有一个
重复的概念，
就像我在演讲的时候可能会重复讲一句话，然后让这句话变成一个加深印象跟一个笑点，
对，
那他们在影片里面其实就用了这样的方式，用了两次，两个地方用了四次啦，对，只是我们后来也有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延续的讨论，你记得吗？我们讲一下这件事情好了，你说
你要讲哪一个？
就是有可能会变成造成恶剪这件事情
哦，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当时做的示范是说，因为做那种街访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预期这个人的回答。他本来预期这三组已经是不同类型的，可能到最后会有一个爆点，但是因为拍出来的结果是没有爆点的，
对，
他就必须要把它变成有爆点。假设我们就是开玩笑说啊，他真是个渣男，然后最后结论说啊，他其实不是个渣男，那这样这部影片就很无聊。
对，
他们就把前面那个啊，他就是个渣男这句话在结尾的时候
移花接木了，
又放出来一次，但是他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只是他用了剪辑的方式，用音轨拖变换的方式，让他变成说他又重复了讲一次，这个男生真的是个渣男。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大笑说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可是我们就有说啊，如果你今天是那个男生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又没有这样讲，
对，而且我明明就不是啊，这样
对，
可能会有一些些就是移花接木，可能会造成恶剪的状况啊。但是这当然是看你拍谁，跟这是不是你自己主要传达的内容、啊，
节目效果，
对，对，就你们有沟通好就可以了。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那些真人秀，那就会有一些女明星啊，他们或者是男明星，他们就会说他们被恶剪了，道理是一样的。
对，但是这个虽然是一个缺点，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丰富你原本素材的东西。
对，
就如果你本来的毛片看起来并不够厉害，这是一个技巧。
那有意思的是呢，其实有再讲一个结论好了，
好，
就是他们其实上完课之后有说可以免费的帮我们剪辑一部片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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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已经提交了我的档案上去了，我有点期待他们剪出来的风格会是什么，
我也很期待。
对，等到他们的影片分享之后呢，我们再来针对他们的影片的风格，还有我们自己影片的风格，我们再来做一集社群的解析好了。
好啊，好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